好，我们再继续哈。所以无常论这一段哈，再稍微简单跟他说一下哈。我们刚刚说无常论这一段的第二行有一个，一方面是无所有，非真实义，显现所依，对不对哈？因为一方面无依他起，原真实义无。那其实这两句话，简单的说，前面那一句话无所有，非真实义，显现所依，是指生死哈。这些生死所依要依于依他起了，那下面一句话，一方面无依他起，原称实亦无。简单的说，涅槃的所依也是依他，也是这个依他起。好，那这个依他起在，下面一行说是虚妄生灭啦，或者染妄哦，杂染虚妄的阿赖耶。好，那这个是所知依。就是说修行，刚刚说指导去体认嘛，要从这里去体认下手，从这个阿赖耶，生有生死法，然后也可以得涅槃，从这个依他起法下手。好，下面一段话，下面说从这生灭无常的中心出发，自性空是不能安立杂染因果的。这个体系它是依于生灭无常嘛，它因为它用依他起来建立生死跟建立涅槃，所以它是啊，那这个依他起就是阿赖耶嘛，那它也是无常生灭。好，依这个来建立一切法，那他就评判了说，你说无自性空，你没有办法安立杂染因果，要像我这样说，像我这样生灭无常，我建立了这个体系，才有办法说，有办法来说杂染清净的这些因果系。好，这是愚且，所以他破斥这个无自性空嘛，好，下面一行，愚且他有破二取空，在愚且四谛论里面有特别谈到二取空的这件事情。成为四论他也有破什么呢？执着浅相空理为究竟者。好，有，那就是有人他空理嘛，这个空理是在浅自相的，浅除自相就是无自性嘛，浅相空理就是认为他是无自性空的，把无自性空认为究竟的人，好，成为世论也有破他。好，两边说法一样，那染净因果在生灭上建立，好，就是刚刚那个为识嘛，这个阿赖耶识来建立。那阿赖耶识种子有六义里面的刹那灭，因为种子是刹那刹那灭嘛，那这个种子它有六个意象，其中的一个意象叫做刹那灭。好，所以这个刹那灭就是生灭无常嘛。好，下面一句话比较不容易理解，刚刚这个唯识它破斥空中嘛，破斥无自性空，好，解说过了。接下来其实他要这句话是说，他也反对真常啊，他也反对真常。他怎么反对呢？你看他说，不但否认真常是杂染因，也不许他是清净因。真常不可以是杂染因，真常也不可以是清净因呢，这个意思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解释我在黑板上，各位看黑板上就比较清楚。有清净的因就可以达到涅槃，对不对？有杂染的因就会流转生死。好，问题在这个生死跟涅槃，流转门跟还灭门，这两门是佛法里面最重要要说的嘛。这两门到底依于什么而建立的？这两门的这个清净因跟杂染因，这是因，这是果吗？这是因，这是果吗？那这个因它到底建立在哪里？意思就是在这里，唯识学派它把清净跟杂染都建立在心识，唯识嘛。真常体系不一样，真常体系它把清净跟杂染都建立在这个真常，所谓如来藏。这是两边最主要的差别。两边最主要的差别，真常他怎么说？ 经常说哈，有一个不变，哦，不变这个不变的这个如来藏。那这个如来藏，因为你有这个如来藏啊，你才有可能解脱生死，因为你里面常有如来嘛，哈。我们如果直接从字面解释，好，这个只是很概略的解释哈。好，你有一个这样，好，跟如来一样的这样一个功德的这个因，所以以它为动力，你才有可能往生往这个涅槃。好，可是这样就会有一个困难，后面也会说到。但是这样有困难，就是说那生死怎么办？他怎么去安立生死？那他安立生死是说，我这个东西被各位应该常常听过嘛，哈，被这些尘垢所染，被他所染，所以我一直在流转生死。用另外一个观念来想，虚空，虚空会有云，对不对？虚空会有云，可是这个云会不会影响虚空？不会嘛，云这个黑云不会把虚空给染污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哈，所以一直有云，你就一直在生死，好，一直有这个外面的这些杂染法进来，但是它进来不是去影响，没有影响你这个东西哦，它进来是在覆盖你，让你一直流转，但是你这个如来藏，它一直是清净的哦，那它也会因为这些杂染啊，一一把它除去之后，它就会显发。那另外它也是动力。好，这是真常的看法啊，所以它依于如来藏来建立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清净跟杂染都依如来藏来说。好，那唯识就不一样哦，唯识他说怎样？他说，你这个心事哈，心事虚妄分别心，这个心事它其实是杂染的，它其实是杂染的。好，所以你因为心事的这个杂染，所以你一直不断在流转生死。那问题来了，他这边也会面对一个困难，既然你心事都一直是杂染的，那你怎么能够解脱？那唯识的看法是说，我虽然心事是杂染的哦，可是我这个心事可以让清净法进来，这个进来也没有改变它的杂染，这个清净法就是外烁的，从外面来从外面进来的这个清净法，让它哦，让我这个心事有清净法作为清净法的依处，作为清净法的依处，所以我这个清净法可以继续茁壮，哦，继续成长，那而且我也可以把这个杂染一直除去，所以我这样虽然心事是杂染的，但是我只要把这些外烁的这个清净法一直进来，然后我这个杂染法一直除去，我就可以证得解脱。两个关键在于说，杂染的东西我要清净，这个清净法是从外面进来的，他是说我本来是清净的，杂染是外面进来的，哦，这两个主要的差别，根本的东西是清净的，那外面进来的杂染法让我流转，这边是根本的东西是杂染的，那外面进来的这个清净法，哦，茁壮之后让我能够得涅槃，好，这是这两系最主要的差别。好，这样可以大概理解哈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这句话哈，他也否认，所以这一段话是说无常论者唯识学派，他不同意性空学派，他也否认真常学派。哦，简单是这样说哈。所以他否认真常是杂染因，也不许他是清净因。好，那杂染因跟清净因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种子，哦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。 好，第二个性空论，性空论，因为这边是后期大圣嘛，哈，就是后期佛教的。好，那代表人物就是轻辩跟月称了，哈。好，他是大乘佛教的复兴，哎，是中期大乘佛教的复兴。好，因为中期的大乘佛教已经没落了嘛，到轻辩月称又发扬起来，所以叫复兴。好，那他的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啊，空去成立一切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跟刚刚说法一样嘛，哈，空来成立一切法。好，有自性就不需要因缘，好，好，有自性就不能自有自成嘛，就不能前后成立这个前后的联系。好，所以无自性才能够连续，才能够相续。好，所以他说虽空亦不断，相续亦非常。好，空不是断灭，那这个相续也不是常。好，空的无常论，刚也不是说，刚前面也有说嘛，空，空来成立无常。好，那也有说到离三解脱门无道无果。好，你要道跟果的建立，都要有三解脱门嘛，哈，要入三解脱门。那这边的话，这个三解脱门最主要核心的也是空嘛，哈。好，所以这句话简单的说，没有空的话，也没有道跟果，哈。好，无所得故，能动能出。好，那这句话也是说。这个无所得也是空的另外一个说法嘛，哈，因为空，所以你能够动，能够出了，哈。刚就是说，因为空，所以你可以证果，那因为空，你也可以有一切法。好，这是这两句话的意思。好，正见性空，解脱出离。好，下面一句话哈，心行即灭，缘已一断，不生不灭，法如涅槃。好，这是空的真常论。那意思说，这个空，如果我用这个语句来形容的话，就是真常，空的真常。那这边是说空的真常，不是在说真常论的真常，好，因为到证悟空就是这样的境界，心行灭，言语断。好，下面有两句话，不许空无常是断灭的邪见。好，如果你不认许空，你不允许空的话，那你来说无常，这个无常就会变断灭。好，所以跟刚刚一直重复的一个观念，要依于空才能够建立无常。好，下面常心不变不过是梵王的旧说。好，这个常心不变是梵王旧说，其实是在批评什么呢？批评那个真常。好，所以下面有一句话，接着龙树批评非无自性的无常跟真常。好，他批评有自性的无常跟批评真常，所以这段话是一样，不许空无常是断灭的邪见，这句话就是指龙树他评论无自性的无常，就是非无自性的无常，就是一定要空才能去解说，去成立无常。好，如果你不说空，然后去成立无常的话，好，这是龙树菩萨要批评的。另外，刚刚前面那句话“常心不变”，不过是梵王就说，其实就是在说真常嘛，哈，因为真常有一个真常心。好，那这个真常心，龙树批评是梵王就说，就是你又成立另外一个我了啦，落入到我。好，这边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不过稍微了，可以厘清一些想法，一些观念。好，下面27页这边要谈到真常论。那真常论，他刚刚说他的依止是就是如来藏嘛，所以他一开始的这个 一句话就是，第一行后面，如来藏是依，是持，是建立。所以他依如来藏有生死，依如来藏证得涅槃。所以流转门跟环灭门都要依于如来藏。那这个如来藏它常住不变，它清净周遍。好，那就是真常嘛，这个如来藏就真常来建立一切。好，另外他后面说这个如来藏跟什么不离不异呢？跟非刹那灭的无漏习气，跟他不离不异，就是说他就是非刹那灭的无漏习气。那这个东西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下面一句话，称性无为功德，称性无为功德。好，这个称可以说成是符合了哈，符合，符合。那这个性就是真性，符合他这个法性，符合真性的无漏功德哈的无为功德。好，所以这边出现了无漏习气哈。好，所以这个如来藏跟无漏习气融为一体。好，为什么他这边要说无漏习气呢？好，如来藏有无漏习气哟。好。就是要说下面那一句话，动力了，我要解脱的动力，如来藏是我解脱的动力，因为它有无漏习气，它有那样的习气就会现行嘛，对不对？就会让你去造作，这个出世法，让你去行出世法。好，那你就能离染啊，离染把那个真常法身显露出来。好，这是这一段要说的哈。有一个不变的，那这个不变清净的这个东西也是解脱的动力。好，下面要说到的哈，说到这个杂染的问题哈，杂染法。好，既然你说真常嘛哈，好，那同时它也是离异的刹那有漏习气的依止。好，刚刚不是说非刹那的无漏习气，现在要说刹那的有漏习气，跟它不一样的了，所以这个真常，这个如来藏，它是什么的依止？是杂染法的依止了，杂染习气的依止，就是有漏习气的依止。好，那下面说本境的真相跟课程的业相。好，这个本性的真相可以说是无漏习气。课程的业相就是刚刚有漏习气，好，两个怎样交织在一起，但是它的体哦，这个如来藏的体是本净哦，是净的哦，那课程嘛，课既然课就是外来的，它是次要的，它是外来的课程反课程的业，两个交织，让你产生生死，所以这段在解释生死，对不对？如来系在真常系在解释他的生死的问题。好，那这边进一步说，这个如来藏是怎样生死流转中的受苦受乐者。好，他怎么受苦受乐呢？他这个如来藏他怎样？好像这个寂而变现出去，寂而他一直变化嘛，变化不同的这个样貌。但是这个寂而它还是寂而。好，下面要跟瑜伽系对照一下哈。你看哦，这边是说常住不变清净的这个如来藏建立嘛哈。好，那瑜伽它是怎样？它是依于妄心，依于这个虚妄为事。好。那这个虚唯识派的虚妄唯识呢，它跟怎么样？跟有漏习气无异无杂。好，就是说这个虚妄唯识的这个妄心，它就是有漏习气了哈，它是有漏的，所以这个妄心是有漏的，刚刚如来藏是无漏的哈。好，那无漏习气也不过无漏习气怎样，反而依附在赖耶转了180度，那就是黑板上我刚刚讲的哈，这个唯识，这个识是杂染的，但是 你怎么让这个无漏习气它是外来的，所以它用依附嘛，依附赖耶、哦、它是客的。所以在唯识里面，主是什么？主是杂染，客是什么？清净，外来的清净。反过来说，真常系它主是什么？主是清净，客是什么？杂染、哦、所以这边说转了180度。好，另外下面有说到哈，唯识学者了哈，无常论者，这个无常论者就是唯识学，唯识学派哈。那唯识学派，他想怎么样？他想把这个如来藏给融摄到他的体系里面，所以他用迷悟依，哦，是迷跟悟的依止，就是真常了哈。哎，这个如来藏它是迷跟悟的依止，好，用这样要把它拉进来他自己的体系。但是老师说后面有说、欸、那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了，不必要这样做、嗯哦、下面一句，下面一行说能且别有体系。好，那根本的见解，真常论者根本的见解是怎样？无常生灭不能建立一切。好，他就是要依于这个真常来建立一切嘛，所以他认为无常不能建立一切，下面就要说为什么无常不能建立一切。好，他认为无常有过失，无常的过失哈。好，无常的过失是什么样呢？下面这句话：破贫不做贫事，骄纵不做牙事。好，破贫就有点譬喻在譬喻无常了哈。骄纵也是在譬喻无常哈，他不能做贫事，不能做牙事。好，如是，就像前面的譬喻一样，若因、欸、因介入，就运哈，这个因常常是五运的运，介，哦，十二介，入就是，哎、欸，介是十八介嘛，入是十二入或者十二处。好，因介入，以灭即灭当灭。好，自心妄想见无因故。那这个是在说，这个既然灭去了，好，灭去了，那你这个心自心妄想现起，好，就是灭去了，怎么能够现起了？好，所以他后面一句话说无因，因为在唯识学系，他是不是这样看？他认为念念生灭，对不对？念念生灭，可是它又能连续哦，所以真常系就说你这样哈、哦，这样没办法建立了，这样有个过失，这样就是后面那一念，你既然前面念去了，灭去了哦，灭去了怎么能够再升起？我灭去怎么能够作为升起的因呢？哦，所以因为你无常嘛，无常就要念念生灭。好，那你既然坚持念念生灭，灭了没有了嘛？没有，我怎么能够再升起下一个？哦，好，所以他说这边是五因。好，下面又说为什么要依如来藏呢？好，其与诸事有生有灭，意跟意识等念念有七，好，七个意识，七识嘛，哈，前七识。那前七识一样是刹那生灭，对不对？前七世也是刹那生命。那这前七世它不流转，不受苦乐，非涅槃因，因为它刹那生命，所以它不是、哦、它一直在生命，它怎么流转、哦、这个生命的这个念怎么流转，这个世了、哦、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生又灭，它怎么流转？它没有流转嘛。那这个世一直在不断生命，它也不受苦乐嘛、哦、那更不是涅槃的因。好，所以下面一行哈、哦，要依于清净如来藏，才能够离去无常的过失了。好、哦，这样是建立生死。所以真常论者他认为，你用无常，用念念生灭去建立一切法，他认为有过失，他一定要有一个。哦， 要有一个，好，这边就是建立如来藏，依以如来藏来建立生死，因为要有一个不动的东西，你才能说它流转嘛。好，好，所以他批评唯识学者的无常有过失。好，接下来谈到空，哦，空，在下面一行的后面，哦，下面一行的后面，在真常论的见地，空是什么呢？片剂值。好，它的空，既然空气片剂值了嘛，哈，就是不跟杂染相应，所以叫空。好，如来藏说的空不是自性空，哈。好，另外有一个问题，好，你既然如来藏，你既然建立一个常住不变清净的东西，这样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我？会不会跟外道的我一样？好，下面一句话就是在说这个问题，哦，如来藏他自己也说，如来藏不同外道之我，所以，哦，无我之藏，离于我，因为他会被攻击嘛，说那你这样又不是又在建立一个我，哦，那佛教是在说无我的，但是他又说这个我，这个如来藏跟外道的我是不一样的，是无我之藏，就是这句话要避开了哈，别人对他的批评。好，所以这一段话，啊，前面这段话，他要离去无常的过失，他也不能有无我的过失，哦，也要符合无我，然后对无常，他又评论这个无常系，哎，这个唯识系有过失，好，哦，这是这一段主要要说的。有一点点复杂哈，哎，好，因为都很浓缩了，很浓缩了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主题，下一个主题，荣观跟抉择啊，荣观跟抉择。好，三期佛教三大体系跟三法印，哦，有它的相对性，哦，也是偏重，哦，每一个体系依于三法印的偏重，哦，以每一个三法印的偏重来建立它的体系。好，那说教的话，在对众生说法，哦，不能只用一个方法，哦，所以经典里面有说，如来不得做一定说，好，虽有五部，不妨如来法界，哦，不能只是定说了，哦，不能做定说，就是只有可以说这样，其他都不对，哦，不能这样说法，说法不能用这样的方式，啊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部别，但是不同的法门，不同的别派，不妨碍如来法界。好，从时代，哦，从侧重来说，哦，好，接下来两个圆圈圈，第一个世尊那时候苦行嘛，哦，苦行受到推崇，好，所以初期佛教就比较严谨。下面一个圆圈圈，印度教复兴，好，这时候犯我了真常唯心，好，依乐来得乐，依欲来离欲，就会比较风行。好，下面从受法者的立场，受法者立场这个主要在谈的就是不要自是非他了，虽然有上面种种不同的说法，但是不要坚持自己才是对，别人就错。好，请看29页。29页第三点，从就是佛教这个体系用学术的见地去看它，那去融贯了，从学术的观点去把佛教整个体系把它做深浅的判射了。好，那这样的用学术的方式处理， 好，意见不同，互相有评论。好，那可能正确深刻的内容会显示出来，但是也有暴露缺点，衰落，也会造成衰落，甚至思辨，你采取一个看法，会破坏整体，甚至为师佛意。好，那重点就是要理解各家的动机，动机，从动机来看，这个法门要从他的动机来看，不要被他的形式限制，也不要主观。好，接下来探索，探索这个三大体系。好，性空到底是正确而深刻的，那这边开始其实已经是在抉择了。我们这个主题不是说融贯跟抉择嘛，好，那导师是比较称赞的，性空论者。好，他为什么会称赞呢？那他有他的依据了，他有他的依据。好，第一个他从经来看。好，第一个唯识学派的解生密经，唯识学派的解生密经他是这样说，他五识具足的立根，不需要，你就不需要依解生密经来，不需要再用解生密经的这样的方式了。那解生密经是为了哪些根基的人呢？五识不具足的顿根。好，他解生密意思是说做进一步浅显明了的解说。好，那跟龙树未初学者差别说，看法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二个能且好，那唯心其实是一种方便的，好，因为能且经他自己也说，他说什么呢？说真实者心即无真实，好，言心起众相，未化诸愚夫。好，心无真实，好，真正的真实是心无真实，所以唯心只是方便。好，另外刚刚是从经，引唯识跟真常系的经来说明，现在是从思想的展开，从三法印，从三法印。好，三法印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还有涅槃极境。好，这边也开始有一点点复杂，开始有一点点复杂，因为下面引到很多部派的看法，部派的看法。好，我们来看下去，这边不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理解他的文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思想的章这个开展，第一个是诸行无常印。那初期佛教的诸行无常印，好，在初期佛教里面，好，这边第一个圆圈圈，无常嘛，既然是谈到无常，好，那就会有人觉得，有些部派会觉得怎么样？刹那生灭，既然在那么短时间，才生即灭哦。那你怎么能够去说明业果的问题，因果相续，造业感果，这样怎么能够说明？好，那怎么又能够解脱了？刹那生灭怎么能够说明这个生死流转跟解脱？这个提出这样的问题跟真常者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无常又刹那怎么能够成立呢？好，所以会有人就会提出这样的看法。下面一句话，他们要求用中之体，动中之静。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，用中之体了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用，用把它想成作用，作用 它在不断的这些作用之中有一个主体了，主体。我们常常不是在说体跟用，对不对？体跟用。好，所以寻求一个主体了，轮回的主体，解脱的主体。好，动中之境，你既然是一直在生灭嘛，好，我就要寻求一个，好，即这个境的这个跟体是一样的哈。好，这样的要求就有下面的部派他提出他们的看法。好，独子部他有提出不可说我，不可说我，因为佛法里面一直说无我嘛，那既然独子部就说那不能成立无我，不能说我，但是又有一个受业报的那个我，好，他就把受业报的跟解脱的那个说成不可说我，那到底他有没有我？哦，还是有了哈，那他那个有是不可说的哈，他为了要撇清别人的，就是避免别人的指责了啊，你又在落入我。好，这是独子部。精量部了哈，精量部有两个部了，一个叫本寂部。好，我们就先不管那么多哈，就精量部里面有一派，他就说胜意我，啊，有胜意我。啊，那这个胜意我其实跟刚刚不可说我是一样的哈，有一个胜意的不特切落我，这个不是一般的我哈，还是无我，但是有一个这个体受生死流转的一个胜意我。好，另外大众系也有意界是常，一心是常，啊，他用意界是常。好，那这三个部派都产生了一个，啊，一个常的东西。好，大众部这边的意界是常哈，意界这个东西，我简单说明一下哈。我们有根、跟境，还有事，对不对？前五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那另外第六个根就是意根，对不对？好，意根也就是这边的意界。因为我们就是如果依十二处嘛，哈，或者你说是八界，对不对？十二处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加上意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我把意另外隔开。那还有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哈，还有一个法。好，那如果是八戒的话，还是一样嘛，哈，这个意就变成这边意处。那这边就是意界，啊，这个一样。那另外它多了一个六识嘛，哈，六个识，眼识、耳识，啊，一直到意识，六个识。好，那这两个对等没问题，哈，这个跟这个，这个也跟这个，哦，没问题。好了，问题在这个意，在十二处里面的意处，哈，它把它分成这一个跟这一个了，就是意处可以有两分，一分是分别的认识。六识嘛，哈，六识要对外境，要去认识外境的，哈，认识外在的法。那另外一个要叫意界。那这个东西就是这边，哦，意界是常，有没有？意界就是这个。好，我的重点在这一个跟这一个。哦，说一切有部他们怎么看法呢？ 他的看法是怎样？他看法是说，这个一界就是一根啊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根，眼根、身根、意根，好，这个意、意根去生什么呢？生六识。好，这是说一切有不如的看法哦，这个就是这一个嘛，就是这个就是这一个。我六识要升起哈。我那个分别是要升起，它有一个所依嘛，它依于就是依于一根，从一根去生意识，好，那这个一根怎么来的？这个一根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一根在说一切有部哈，说一切有部的说法是说，这个一根就是前六识，谢灭灭谢灭谢啊！灭谢的成前六识，所以我六识可以一直相续哦。好，我上一个。也许是上一个意识哈，我上一个意识生灭之后灭谢了，那一个灭谢的那个意识哦，可以作为我下一个六识的升起，好，他是用这样来解释，这是说一切有部哦，好，说一切有部的看法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说。现在这个大众部嘛，对，大众部，大众部的说法不一样哦。上面把它擦掉。大众部是这么说的哦。大众部说这个一根哈，就是系意识了。那这个六识哈，就是好，既然有系的话，就是粗嘛哈，比较粗的六识。所以两边最大的差别在于说，那既然是系意识的话，它就不变，所以这里说一心，一心是常，对不对？意界是常，大众部把这个东西认为是常的东西，既然是生系嘛，生系在那边，那说一切有部是这个一直在变化，这个一根一直在变化，那它变化了，它过去了，它就成为下一个六识升起的所依。大众部是说，这个细的东西是粗的六识升起的所依，差别在这里。那这个细意识就是里面所讲的意界是常，一心是常。这个就是一心。好，那大众部也。大众部的一些思想也对这个真常系有造成一些启发作用，那这是其中之一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圆圈圈。第二个圆圈圈，好，或觉得假名相续可以成立前后的联系。好，但是三世实有者啊，三世实有就是说一切有部嘛，他认为三世实有看作是机械的累积。他也说相续，但是他还是依于有实体 哦，有实体的相续。好，接下来这是三世有了哈，三世有。好，那下面有一个，其实是另外一个部派。现在有过位五，现在有过位五，这其实比较典型的是肩部了哈，肩部。肩部他认为是只有现在有。那说一切有部是三世有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都是实有啊。好，那经部的话只认为只有现在有，过去、未来是没有实体的啊。好，那这两个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相续的问题。好，这是大概又说到三世有跟现在有啊这两者。好，下面说到。分别说系，分别说系，这个一心二识，就是一心同时有生又有灭，有生又有灭。好，这是分别说系。那另外化地部，化地部他说诸行生灭无常，心色都有转变。好，这是性空论者的前驱，性空论者的前驱。好，那这边尤其画地部了哈，已经把生灭，本来生灭就是生起又灭，又灭灭去嘛哈。可是他这边生灭，他把它解释成为转变哦，心色都在转变。好，他已经，他是用转变的过程来说哈，用转变来说。好，那第二个圆圈圈主要是在说两个。派别，然后两个部派，三世实有者，它是机械式的累积，就是一有实在的一个法体，这是常见，可是现在有，它只承这个经部，它只承认现在有，只是现在实有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又会落入这个断见的过失，所以。这两系了哈，一个会有常见的过失，一个会有断见的过失，所以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，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业果相续解释的很完，比较完美哈。那比较接近的是这个下面第三个圆圈圈说的哈，尤其画地部。好，他说生灭是心色都有在变化哦，这个心色的变化，他就是说是生灭。好，这是。这边主要要讲的哈，又把很多部派的东西拉进来了哈。好，不容易，不容易一下子就搞清楚了哈。因为其实我们在读哈，读到后来最怕的就是部派，因为庞杂又互相牵涉，然后又没有很。他很多部派，其实很多部派会被流传下来，是因为怎么样？譬如说一切有部有谈到肩部的说法，好，所以我从那边知道说，哦，肩部是这样说的，哦，很多不是说每一个派别他都有留下他的典籍，然后可以让你去研读，很多是因为在部派时代，他们互相有交锋，哦，那留下来这些东西。才让我们知道说哦，原来大概有这些，他们有这些看法啊。好，我们这样解说有点耗时间哈，对时间有点花太多力气，花太多时间在讲这些东西了哈。那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讲，因为。如果从研究导师的文章来看，去探讨一下是好的了哈，但是也会怕各位会不太能够哦，或者说觉得没有必要去理解这些部派的东西，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。不过基本上这样了哈，我们既然导师有 题的话，我们就还是要带过了哈，我们还是带过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，今天到这里。好，那应该下一次会很快，因为后面比较没有太困难的东西。那可能下一次我们也会谈到那个中国佛教所谈，就是说导师对于中国佛教几个概念啊，譬如临终助念啊，譬如婴灵啊，啊，导师怎么来看，怎么来说？好，对于中国佛教一些现象，导师提出他的一些看法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哈。